星期五是世界法轮大法日，可能很多观众朋友对这个节日并不熟悉。下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到底什么是法轮大法，为什么每年的5月13号是世界法轮大法日。
法轮功又叫法轮大法，是以真善忍为指导原则，性命双修，强调提高修炼者的心性，是修炼者返本归真的修炼法门。1992年5月13日，在中国长春，李洪志先生第一次把法轮功公开介�绍给社会。至1994年12月21日，李洪志先生应各地官方气功科学研究会的邀请，先后在中国各地举办了56期讲法传功班，约6万人次参加了传授班。法轮大法深奥的法理和祛病健身的奇特功效，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们学习和修炼，并得到了政府的认可和支持。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将法轮功接纳为直属公派。1993年12月，李洪志先生在北京九三东方健康博览会上获最高奖边缘科学进步奖和大会特别金奖，极受群众欢迎气功师称号。不久，李洪志先生又获中国公安部所属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荣誉证书。到1999年7月，在中国大陆有上亿人修炼法轮大法。1995年3月13日，李洪志先生应邀在法国巴黎中国驻法大使馆举办了一场讲法报告会，法轮功正式走向海外。为纪念李洪志先生首次传功讲法和让人们进一步了解法轮功，在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的倡议下，2001年5月4日，经世界各地法轮大法佛学会共同协商，决定将5月13日定为世界法轮大法日。而5月13日又恰好是李洪志先生的诞辰日。出于中共独裁统治的需要和当时的中共领导人江泽民对李洪志先生的妒忌，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和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迄今长达12年的迫害。无数的法轮大法修炼者被强迫洗脑，被劳教判刑，被酷刑折磨，被关入精神病院，甚至被活摘器官谋取暴利。通过民间渠道证实，迄今已有3400多名法轮功修炼者被迫害致死。中共的迫害不但没有使法轮功修炼者放弃信仰，反而使世界上更多的人们知道了法轮功，了解了法轮功，并开始支持法轮功，很多人走入了修炼的行列。现在世界上114个国家和地区有法轮功的义务教功和练功点，法轮大法的书籍被翻译成40种语言出版发行，各国各地政府授予法轮功和李洪志先生1600多项褒奖、310多项支持议案和1100多封支持信函。法轮大法已跨越民族和国界，成为世界性的信仰，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成为了全人类的节日。今年的5月13日是第12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李洪志先生的60岁华诞日。
每年的5月13号是世界法轮大法日，从8号开始，全球各地的法轮功学员用各自的方式举行庆祝活动，各国也陆续收到来自各级政府的贺信和贺电。
8号华府的法轮功学员在美国国家大广场的草坪，载歌载舞欢庆即将到来的第12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及法轮功师傅李洪志先生的60岁华诞。他们展出了系列真相图片，介绍了法轮大法红传初始以及法轮功学员讲真相证实法的历程，同时配合集体练功、歌唱、舞龙、腰鼓和舞蹈表演等形式来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和师傅的华诞。内容深刻的图片展和精彩的演出引来了过往游客的驻足，也换来了人们热烈的掌声。5月8号，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法轮功学员在卡尔加里大学校园内的草坪集体练功，欢庆即将到来的第12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暨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60岁华诞。 加拿大第六大城市密西加沙市的市长海珍尔·麦考连女士以连任12届在任33年而著名。在法轮大法日即将来临之际，她代表市议会和全体居民祝贺将在多伦多举行的庆祝活动取得成功。她称赞法轮功学员一直在向社会推广着健康的体魄和精神的升华。作为密西加沙市市长，我非常高兴地看到这些中国古老的价值在我们的社区得到宣扬。加拿大大学城金斯顿市的市长马可·盖瑞森来信说，鉴于法轮大法是以真善人为原则的高层次修炼体系，有益于人们的思想、身体和精神健康，鉴于法轮大法修炼者表现出的大善大人感动了善良的世人，我盖瑞森市长特别褒奖2011年5月13日为法轮大法日，即表彰真善人的原则。八号，韩国法轮功学员身着黄衣白裤，在优美的练功音乐声中，面容祥和地表演着功法，之后表演了独唱、诗朗诵、萨克斯等，并环绕公园游行一周，吸引了韩国市民的关注。韩国国会议员辛赫用、首尔特别市议会议员李正赞等知名人士发来贺电，表示支持法轮功。韩国市民团体也派员参加了庆祝活动。台湾中部的1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南投日月潭集会，他们在宁静祥和的气氛中表演了功法，之后由阵容庞大的天国乐团、雄壮威武的旗鼓队以及舞蹈队和歌手等分别演出精彩节目，为景色秀丽的日月潭增添祥和气氛。5月13日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生日，以及法轮大法弘传19周年。自1992年5月李洪志先生将法轮大法传出于世，至今已弘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使亿万人身心受益。为庆祝法轮大法带给人们的美好，表达对李洪志先生的感恩之心，泰国法轮功学员在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举行了集体练功及演示五套功法，向人们介绍法轮功以及法轮大法在世界各地弘传的盛况。法轮功学员并表演了合唱、腰鼓、舞蹈、二胡、古筝等节目，与民众分享法轮大法日的喜悦。
5月13号是法轮功在中国及全球弘传的第19周年，同时也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60岁华诞。大陆学者和民众即由新唐人电视台向李大师祝寿。对于李师傅创建法轮功，使得这么多人身体健康、品德超凡，表示敬佩。
法轮功跨越民族和国界，在中国以及世界弘传，成为世界性的一个信仰，更是全球上亿的民众身心受益。5月13号是法轮功李洪志师傅60岁生日，一些大陆学者和民众纷纷向李大师祝寿。
李洪志大师他是非常值得尊重的少数中国当代杰出人物之一，他是超凡的人，是具有上天赋予的特殊使命的人。我们不能以世俗的逻辑来看待像李洪志大师和野猪这些在人类历史上必将产生深远影响的伟大人物。我个人对李大师表示敬佩，也向他祝寿，祝他健康长寿。
李洪志先生他在过去创建法轮功，现在影响这么大，他对法轮功的贡献和对中国社会的贡献是很大的。我也希望他能够健康，能够更多的为社会、为国家做出更多的贡献，祝贺他生日快乐。
法轮功是教人家向善的，对于修炼者或者是信仰的人嘛，身心都有很大的改善。中国如果取消对法轮功的迫害，广大的民众都能够接受修炼，对社会道德也可能会有很大的改善，修炼者的身心也会有很大的提升的。祝李洪志师傅生日快乐！
祝李大师生日快乐，健康长寿，引得法轮大法的弟子，特别在道德方面，在中国老百姓当中做出一个榜样。弘扬大法，还要弘扬我们中国人的好的优良的传统道德，把共产党的坏的堕落的东西彻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新唐人记者梁欣、肖宇采访报道。
亲眼看到自己的亲人修炼法轮功前后的变化。现在很多大陆普通民众见证了法轮功的美好。第十二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之际，他们通过本台表达对法轮功的感谢，恭贺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六十华诞。
愿天下有缘人都能明白法轮功真相。华北张女士看到母亲修炼法轮功后的变化，道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我母亲在没有学法轮大法以前，身上有好多的病，而且脾气也不好，家里天天都是吵闹声。自从母亲学了法轮大法以后，不但身上的病全好了，脾气也好了。我很感谢李老师，在李老师六十华诞到来之际，祝李老师生日快乐。
华北吴先生目睹老伴修炼法轮功后从病痛中康复，还挑起了家务重担，深感神奇。吴先生感激法轮功创始人。
过去他身体很不好，练法轮功以后，他的类风湿病好了，我们一家子都很高兴，而且都感到神奇。不但这个身体好了，体质好了，家庭和睦了，所以我说法轮大法好，谢谢李老师，祝李老师生日愉快。
东北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家属刘先生和王先生对法轮功和法轮功创始人十分敬佩，他们通过本台向李洪志先生问好。
我虽然不是您的弟子，但是耳闻目睹了我妻子和他的工友们不畏生死救度众生的感人经历，令我十分钦佩。只有您才能造就这样的弟子。今天是您的六十华诞，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祝李老师您生日快乐。
作为大法弟子的家属，得知今天是您的生日，我心里十分高兴。在今天这个喜庆的日子里，能为师父祝寿，我感到非常荣幸。师父您辛苦了，祝师父六十华诞生日快乐。
新唐人记者岳清、纪晓峰综合报道。
五月十三号是第十二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功从中国传出至今将近二十多年，学练者遍及全球。然而，法轮功目前在中国反而遭到官方打压。近日，由大陆学者及民众呼吁中共当局尽快恢复法轮功在中国学练的合法性。
法轮大法从中国传出，目前全世界已有114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学练者，但是中共却从1999年7月开始禁止民众学练法轮功。有学者认为，中国在追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一切追求向前看，使得人性发生严重扭曲，社会道德相当败坏，因而期盼法轮功的真善忍健康信仰能重振中国的道德伦理。
多少年来呢，中国人呢听惯了假话啊，也看惯了丑恶的东西，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提倡真善忍，对树立一个健康的文化是非常有利的，这都需要长期努力树立的一种社会的信念，公众的信念。
我也呼吁当局给法轮功一个民间合法化的身份，以后要检讨江泽民时代打击法轮功的政策，看错在什么地方，也要检讨的，这样才有利于社会和谐。任何一个法轮功人员打法练习者，他们的个人道德水平绝对在社会平均水平之上，这是我们通过大量的个案观察得到的。
法轮功朋友我一个是不少了，他们的人品都是很好的啊，有什么困难都留给自己，帮助人家办事情非常热心。我认为共产党镇压法轮功绝对没有好下场的啊，迟早要翻过来的。我这个年纪也看到这一天。
法轮大法是李洪志先生在1992年5月在中国开始公开介绍给社会。由于真善忍的法理有效抚平人们心中的戾气，加上功法对祛病健身效果极佳，又义务教功，学练的人快速增加。1999年已达上亿人。
我认识的很重的病症癌症了的人，在医学上可以说是没有得救的人，通过修炼疾病就没有了，可以说起死回生了。
这位民众还表示，当局对法轮功的污蔑宣传及公开打压，让很多中国民众产生恐惧心理，进而对法轮功产生排斥。
他认为这对民众来说很可惜。新唐人记者梁欣、方圆采访报道。
5月13号星期五是世界法轮大法日，在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们走出去，跟当地民众一起庆祝这个全球的节日。
周五，法轮功学员在加拿大多伦多通过集体练功开始了庆祝活动。谈到自己练功后的变化，他们有说不完的欣喜和感激。
开始学了之后呢，就感觉到这个人整个的变了，世界观变了，不光是一个身体上，主要是这个内心的一种归宿，找到了自己的好像呢真正的生命的一种东西。
法轮功不仅让学员受益，家国的政要也纷纷感谢法轮功对提升社会精神和文化所做出的贡献。安省保守党领袖胡达克、安省研究与创新部部长格伦·穆雷等都发来了贺信。现在加拿大有越来越多了解到法轮大法美好的人。5月14日，新西兰的法轮功学员在奥克兰欢庆世界法轮大法日，同时恭祝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60华诞。天国乐团的表演拉开了整个活动的序幕，激昂雄壮的鼓乐响彻在奥克兰市中心的伊丽莎白广场。法轮功学员各显身手，通过乐器演奏、合唱以及传统民族舞蹈的表演，与新西兰人共享这一盛事。他们希望能有更多的世人进一步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呼吁人们对法轮功修炼者信仰自由的支持。新唐人综合报道。
5月13号是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60岁的华诞。全世界的法轮功学员以各种形式庆祝这一节日。那么不练法轮功的各国民众如何看待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992年，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从长春胜利公园开始传授法轮功，也称法轮大法。他以真善人的理念指导修炼人提升道德，并以五套功法帮助人们获得健康。到1999年，中国大陆约有1亿人在修炼法轮功。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海外逐渐也有了练功者。到2011年今年为止，全世界有100多个国家的民众修炼法轮功。同时，法轮大法书籍被翻译成几十种语言出版发行。但是中共当局从19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
我觉得呢，法轮功给人一种非常健康的清新的感觉，它是代表了一种人类在一种普遍的道德堕落的大环境当中出现的非常特殊的修补人类道德的黑洞，向善的、向上的这么一种力量。
生活在大陆东北的王先生向新唐人表示，他自己的亲戚、朋友、邻居和同事中就有法轮功学员。虽然听过也看过大陆媒体对法轮功的造谣宣传，不过他还是相信自己所看到的，那就是法轮功学员身上普遍怀有的为社会、为他人奉献的一种精神。
法轮功提倡真善人呢，说实话做善事啊，他这样的效果很大，我看能使人向善。为什么在美国、在日本、在韩国、在这些民主国家他不限制？为什么在咱们国家限制？就是啥呢？要限制一切宗教、党派和社团。
德国著名学者、极权主义问题专家仲维光是从中共迫害法轮功时才开始注意这个修炼团体的。他曾因中共彻底迫害了中国的传统而悲观，但他从法轮功真善忍的理念中感受到了希望和力量。尤其是法轮功学员在被打压中的表现，促使他从全球角度去思考，当人类遭遇邪恶时应如何应对。
过去我们经常的骂中国人没有信仰，中国人一团散沙，中国人都是自私的，但是513这个日子，它给中国人带来了很多很多的从前有的和将要有的美德，一个很强的传统的复活，东方精神的再生已经伟然屹立在人们的面前了。
世界著名人权组织国际特赦的香港总干事欧美宝女士，她经常在香港的码头和旅游景点看到法轮功学员，尤其是每年7月1号的游行队伍中，他印象里法轮功学员都是很安静平和的。
站在我们的国际特赦组织的那个立场来说，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个信仰的自由跟宗教的自由。 还有就是他们的那个言论的自由，所以在这个方面跟中国大陆的情况就很不一样，因为中国大陆你连在公众里面练功的机会都没有。
叶宁律师强调，在极权主义血雨腥风的杀戮人民的历史上，像法轮功学员这样和平理性反迫害的行为是首创的壮举。
大规模的像法轮大法这样和平理性的非暴力的积极有效的抵抗，这是没有先例的。屠杀是有先例的，这种层面的反抗是没有先例的。所以大法的弟子们，你们是人类独一无二的最宝贵的最宝贵的人类最优秀的儿女。
叶宁由衷祝愿法轮功反迫害运动赢得成功，他说这将是全世界所有善良人们最巨大的胜利。他也祝贺法轮大法的红船，并祝愿法轮功创始人李老师健康长寿。新唐人记者赵新之、李若琳采访报道。
今年的5月13日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60岁华诞，也是第12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全球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举办各种活动庆贺。与此同时，12年前中共发动镇压法轮功，铺天盖地地散布了一系列谎言，李洪志先生至今蒙受不白之冤，真相究竟如何，再度引起外界的关注。
据法轮功介绍，李洪志先生1951年5月13号出生于吉林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从童年开始修炼佛家独传法门，修炼真善忍最高特性，92年5月13号开始公开传功讲法。中共中央电视台指责李洪志先生更改生日，目的是称自己是释迦牟尼转世。李洪志先生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说，政府在文革时把我的生日搞错了，我只是把错了的生日改回来而已。香港世界日报的记者曾专程到长春市公安部门做了调查，证实李洪志先生改回的真实生日完全是真实的，而且李洪志先生表示他从来没说过他是释迦牟尼。中共一向对任何有组织的群体十分恐惧，指责法轮功有严密的组织，并将法轮大法研究会定为非法组织，而法轮功则强调只重实修不重形式，实行松散管理。原法轮功研究会负责人之一的叶浩表示，李洪志先生在北京开办的几期学习班都是由中国气功科研会主办的，93年正式批准法轮功为其直属公派，并成立了法轮功研究分会。
他们就觉得法轮功好嘛，就把法轮功纳入直属公派。95年在7月就在全世界上来已经结束，李洪志老师的中国法轮功要退出中国科研，因为我们自己是96年4月份去主动提出申请，我们退出去了。
对于中共指责李洪志先生敛财，叶浩表示，法轮功在全国各地办班都是由各省市的气功研究会主办的，主办方占收入 40%， 为期10天的学习班，新学员收费40元，老学员20元人民币，这是全国气功办班中收费最低的。全球各地的法轮功练功点都是免费义务交工，
光是书啊、录像啊，包括练功音乐和这个练功的方法呀，都在网上都有，而且都是免费的。
嗯，
那么你只要去这个网站，就是 www 法轮大法 falundafa.org， 你到这个网站上，你就可以把所有的这些信息都免费的下载下来。
中央电视台指责李洪志先生在长春拥有豪宅，当地民众调查发现那时为公安炮制的一幕假象。李老师在长春市解放大路103号西门4楼1号的家简直可以用简陋来形容。央视还把李洪志先生98年在美国公开讲法表示所谓地球爆炸的事情是不存在的，将录音中的部字剪掉，诬陷李先生宣传世界末日，并以同样断章取义的手法把李先生要求法轮功学员不要用功能给别人看病剪接歪曲为有病不能去看病。
中共当局强加在法轮功身上的这个所谓的杀人、精神病、自杀、所谓的敛财，都是中共当局编造的谎言。因为中共历史上他为了抹黑，他往往都是采取这种手段，中共才是一个货真价实的邪教。
1998年，北京和广东分别对10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进行的专家调查显示，法轮功去病总有效率高达99.1%和97.9%。同年，人大委员长乔石所主持的调查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在12年的反迫害历程中，全世界都见证了法轮功的真善忍的精神。2009年，亚太人权基金会向李洪志先生颁发杰出精神领袖奖，代为领奖的法轮功学员李有福表示，法轮功修炼团体对人类社会的任何政权都没有兴趣。
李洪志师父他在这场迫害当中，他的承受，他的超人的大善大忍之心，教导我们团体学员的和平与世的反迫害方式，他的付出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在这十年当中，中共协党不但没有办法成功迫害他，他自己却走进了灭亡。
到目前为止，全世界有114个国家和地区，不同族裔的人们在学练法轮功。国际社会向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颁布了数千份褒奖和支持信。新唐人记者李元汉、周天综合报道。
世界法轮大法日之际，庆祝活动遍及世界，各地政府纷纷褒奖，中国大陆各界人士也冲破封锁发来祝贺。法轮功发言人张尔平指出，这说明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理念已经广传世界，深入人心。他相信不久的将来，中国人民也将和国际社会一样，在自己的土地上庆祝法轮大法日。张尔平说，法轮功从1992年在中国传出，学练者身心受益，社会道德回升，学员人数迅速增加到1亿人，并很快传向海外。先是日本、美国、港台等地，接着是整个欧洲和北美，现在已经传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现在在南美洲，甚至非洲啊，很小的部落和这个地区里啊，都有法轮大法这个修炼人。举个例子吧，我有一次在这个南非开会的时候，有一个中非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地区的一个法轮功修炼者，他在网上看到的，他自己在那儿修炼，自己在那儿找几个人一块学，这种事情挺多的。在印度也是有很多法轮功学员，是整个学校的这个学生啊，每天在做这个体操，做的呢就是法轮大法的这个功法。这种事情实际上是越来越普遍的一个现象。
张尔平说，真善忍的普世价值获得世界各族裔人民的认同，法轮大法日的庆祝活动遍及世界，各地政府、议会、民间团体给法轮功的褒奖达1600多项，支持信函1100多封，支持法轮功的议案300多件。今年的法轮大法日之际，世界各国从总理、市长到国会议员的褒奖贺信达几十封。同时，中国大陆3000多个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和支持的民众也突破封锁发来祝贺。
从每年法轮大法日这个庆祝活动来看呢，一年比一年得到更多的国际社会，包括中国大陆各界人士的认可和支持。这说明法轮大法不仅在国际社会，是在受迫害的中国大陆上是深入人心的。
张尔平表示，在中国大陆的对法轮功的迫害也终将结束。
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在中国大陆，中国人民也会像国际社会一样，共同来庆祝这个法轮大法日。因为它给人类带来是最美好的祝福，也是最美好的普世的价值。
新唐人记者沈君怡采访报道。
大卫·科戴欧是加拿大多伦多的一位美容外科医生，去当地中领馆领取签证时，在领馆外抗议的法轮功学员递给他一张真相传单，打那以后他开始了法轮功修炼。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中国人讲缘分，美容外科医生大卫·科戴欧和法轮功的缘分可谓神奇。
I was going to China for a business trip, and when I get out from the consulate, there was a practitioner who gave me a Falun Dafa brochure. And when I was coming back from China, I met a practitioner in the plane, and this practitioner introduced me everything about Falun Dafa.
飞机上的奇遇发生在2008年，从那天起，科代欧医生开始了法轮大法修炼，而修炼后的改变是全方位的。
It's been 2 years. I don't get even a cold. I don't cough. My body works perfectly. I'm more honest as a doctor in the way I talk to them, the way I explain the procedure, the way I even tell them about the situation that could happen after the surgery. Relationship with my coworkers is way better. Like I wouldn't have any more complaining. I don't fight with anybody. The way we relate now is different, not because they change, but because I change.
短短两年多的修炼，科代欧医生发现，甚至自己的面容都发生了变化。
I can look more younger. My face is more bright. When I look the picture before, the features are different. And now I could say that my face is more pure.
科代欧医生表示，读了转法轮后，困扰他的很多问题找到了答案。现在他的人生更平静和完整。
But when I read the book, The Chuan Falun, I found the answers to all my questions. So I could completely guide my spirituality for the right way. And I feel more peaceful. My life is more complete. I feel like I'm not pursuing anything. I'm just living the life with a very spiritual and truthful sense.
新唐人记者史清、刘淑君采访报道。
加拿大渥太华一桩持续了10年的歧视法轮功案近日获得最终裁决。加拿大安省人权法庭判渥太华老年会违反安省人权法规，对申诉人法轮功学员黄代明女士构成信仰歧视。请看来自渥太华的详细报道。
安省人权委员会副主席裁决官米歇尔·弗莱瑟提在判决书中指出，法轮功是一种信仰，受到安省人权法规的保护，将法轮功看作邪教，对原告构成歧视，让申诉人感到屈辱，侮辱了他的信仰尊严。裁决还指出，这种歧视是双重的，它不仅涉及撤销申诉人的会员资格，而且涉及老年会公开发表的歧视性言论。这份28页的裁决报告还包括指令老年会向黄女士支付伤害赔偿金15000元以及利息4000余元。现年78岁的黄代明女士于1992年移居加拿大首都渥太华，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持续至今。黄女士告诉记者，法轮功教人真善人，修炼后她身心受益，鼻窦炎、腰椎滑脱等多种疾病不翼而飞，而且思想境界得到升华，能事事为别人着想。黄女士讲述了2002年的事情。
我老年会庆祝中国新年的时候，大使馆领事到我旁边，老年会一个理事领着他到我旁边看了看，然后国事主席就要秘书找我谈话，说我练法轮功不能参加老年会。
此后，黄女士多次要求面见老年会主席郭慎，当面解释开除的原因。
老年会，秘书说我不能见主席，而且诋毁我的信仰，所以我就给他们写信、打电话、发表致他们理事会的公开信，他们都置之不理。所以在我想尽了所有的办法以后，他们置之不理，我就上诉了安省人权法庭。
对当时的情形，黄女士至今记忆犹新。
2001年5月份，在道斯内克游园的时候，老年会发动反法轮功签名。
据悉，安省人权法庭曾于2006年1月18日，在被告方缺席的情况下作出裁决，认定老年会有歧视行为。被告以没有机会在法庭陈述为由提出上诉，但之后被告又在认定的最后开庭日，2011年1月19日再次缺席。对此，黄女士的律师大卫·麦塔斯在庭审时表示，老年会的被告成员不出席听证会，正说明这些人其实并不愿意与法轮功为敌，但是迫于大使馆的压力不得不如此。麦塔斯还表示，这个案件不仅仅是黄代明女士个人的胜利，也是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一个胜利。渥太华法轮功发言人周女士认为，裁决会对华人社会产生影响。
这件事情对我们所有的华人都是一个警醒。加拿大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 宗教信仰在这个国家是一个立国之本，而我们来到加拿大的华人真是不应该再跟着中共一起作为迫害人权的帮凶。
新唐人记者安妮，加拿大渥太华报道。
5月7号下午，在印尼泗水举行的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的法轮功学员的队伍游行时受阻，据称这是因为有中共黑手在背后操纵，现场有多家的媒体工作人员被警察打伤，并一度禁止媒体拍摄，还要强行遣返参与活动的几位海外法轮功学员，其中包括一位中国籍的法轮功学员。
有消息人士称，这次的活动受阻是中共在背后操纵的结果，因为经济利益的驱使，当地的警察局对于法轮大法的活动一直阻挠干扰。当天警察的大型车横跨路中间，魁梧身材人士故意挑起事端，冲进和平游行进行挑衅，大打出手，打伤了在场参加游行的几位法轮功学员和几家媒体的工作人员。本着修炼法轮大法真善忍的原则，法轮功学员对这些流氓行为并没有还手，并一再劝阻现场的人不要受中共利益的驱使做中共的帮凶，让自由民主的印尼国家蒙羞。此事件在当地被广为报道，被打伤记者所属媒体到印尼调查部门抗议，警察拿着照片让别人指认，最后带走法轮大法天国乐团队伍的两位横幅手，一位是来自新加坡的法轮功学员，一位是居住在印尼的中国籍法轮功学员，还有一位是来自台湾天国乐团的指挥。警察强行带他们到警署，要遣返他们三人回各自的国家，而中国籍的法轮功学员如果被遣返回中国，其后果是最令人担心的。主办方表示，警察局的工作人员要所有的海外近70位法轮功学员的护照收缴上来。活动参与者认为，当局没有提供此举的法律依据，因此拒绝。5月8日下午10分，在印尼佛学会不断讲真相的情况下，没收护照的警官决定归还三位学员的护照，并决定修炼法轮大法。新唐人记者王雨晴，发言印尼泗水报道。
观众朋友好，接下来带您关心台湾的最新消息。当全球各地的法轮功修炼者纷纷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之际，印尼却传出24岁的中国籍法轮功学员李丽丽可能被无理遣返回中国大陆的消息。此外，与李丽丽一同参加星期六在印尼泗水所举行的法轮大法日游行活动的另外两名来自台湾和新加坡的法轮功学员，则是被当地官员扣押，实际情况马上带您来关心。24岁的中国籍法轮功学员李丽丽和另外两名来自台湾和新加坡的法轮功学员，5月7号下午在印尼泗水参加513世界法轮大法日的游行活动时，被当地官员无理扣押。
我一到的时候，就是他们警察已经都在那边等了，就是车子早就在那边等了，在那边就是不让我们走就对了吧。我们还没有出发，就在原地，他就抢我们的横幅嘛。那有些同学就要去护那个横幅，有被警察打嘛。那另外有三个记者，两个是外面记者，那这三个人也被打。
游行活动有从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日本搭机前往当地的法轮功学员。据了解，印尼调查部门人员试图阻止活动进行，并推挤打伤了一些参与活动的法轮功学员，其中包括印尼法轮大法佛学会会长 Gato。 新唐人驻印尼的摄影记者还被强制抬上大车后进行殴打。目前 Gato 等人已经向警察局提告并做了验伤。
今天的报纸跟那个电视台都报了，因为这两个媒体啊，他们昨天就有去抗议了，就要求他们的那个特务部门的那个负责人要下台。
三名被当地扣押的法轮功学员护照被扣留并带往警察局，之后又被带到移民局。印尼当局一直到当地晚间10点都没有提出扣押的理由。事件发生当晚，台湾方面已经联系驻印尼办事处，而同样受到扣押的中国籍法轮功学员李丽丽被认为很可能遭到遣返中国，遭到迫害。
李丽丽七岁就移民新加坡，一直到上大学都与家人住在新加坡。大学毕业后，独自一人移居印尼。印尼政府是否屈从中共无理遣返李丽丽，值得观察。新唐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五月七日下午，来自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日本搭机前往印尼泗水，参加庆祝五一三世界法轮大法日的游行活动。结果有三名，分别是中国籍、新加坡籍和中华民国籍的法轮功学员，被印尼官员扣押。中华民国外交部请驻印尼代表处交涉后，团员护照在昨天被发回，全部团员也在今天如期返回台湾。今天消息传到立法院，立委呼吁印尼政府不要屈从中共的压力，迫害人权。
三位到印尼参加五一三世界法轮大法日庆祝活动的法轮功学员竟被印尼警方当场扣押，而在护照被无理扣留后又被带到移民局。印尼当局直到当地晚间近十点仍然没有提出扣押三人的理由。
那当时已经晚上了，我们讲到后来九点多，但我问还现在他们三个人里面，他说不能放人，他说因为他的上司已经指示了，按照法律呢他们就要扣留在这个移民局里面。那除了他们三个人以外呢，他还要了我们40多个人其他学员的护照啊。他说他已经有名单了在桌上，他给我看，但是我们去详细看是谁在里面，我也不知道从哪里来那个名单啊。他说如果你把这个40多个人的护照交给我，我就可以给他们三个人回去吧。
在得知消息后，中华民国外交部驻印尼办事处也立刻和当地官员进行交涉。目前得知，被扣押的三名法轮功学员均被释放。
在第一时间的时候啊，护照有遭到扣留的一个情况啊，那么随后我们住处立刻也就进洽了印尼的移民局啊。那么进洽了之后呢，那这个事情本身是在5月7号发生的了。那么在5月8号的时候啊，护照都获得了发回啊。那么现在他们也是规划，就是在今天呢会搭飞机回台湾来。
据了解，印尼调查部门人员试图阻止活动进行，推挤并打伤了一些参与活动的法轮功学员。这件事在印尼当地有多家媒体都做了报道。立委田秋瑾在得知消息后表示，他呼吁印尼政府不要协助中共参与迫害境外法轮功学员。
我希望印尼政府适可而止啊，不要一错再错，希望印尼政府可以好好的了解法轮功啊。那法轮功对印尼绝对不是什么威胁啊，那也不要这个让中国有机会把这个他的手伸进印尼政府的内政。
台湾法轮功学员共40多人，原定9号傍晚从泗水搭机返回台湾。新唐亚太电视陈真、张明主台湾台北报道。